我想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会知道神很乐于答应我们的祈祷，但如果神在你面前跟你说，我现在只是给一个的答案，你求什么我就会给你的时候，你会为什么来求呢？今天我们其实很简单看一个人，就是所罗门。所罗门神问他你要什么，他就说我要智慧。这个是我们在主学里面经常听到的故事，甚至我们记得后面就会讲到有两个的女人，我们都生了个 BB 仔，后来就睡觉，有一个就压死了小的那个，所以都是对的。其实圣经一早已经教导我们不要将我小孩子这么小的跟你一起来睡，因为是一个危险的，记住一定是只要跟你丈夫睡，因为你较为难压死你的丈夫的。就所以呢，即这个是一个真的圣经的教导来的。好啦，咁跟住两个人呢就争嗰个活着嘅 BB。咁其中有一个梗係真嘅母亲啦，所罗门就话两个都争呀，咁好啦，斩开人一半啦，50-50。咁结果真正嘅妈妈就话，咁我宁愿唔要啦，我俾对方。嗰、那个假嘅妈咪就话好啊好啊好啊，斩咪斩囉咁样。咁而所罗门就能够判断出即係边一个系真嘅妈咪。咁呢啲系我哋所听嘅故事，咁当然而家喺现代里面呢就唔需要㗎。因为用 DNA 就可以验到哪个是阿妈的了。但是我们会看到圣经里面呢是讲到所罗门很有智慧。这个是我们听故事或者主学里面所得到的。我自己作为名堂的牧者，我一直都很期望就是我们的讲台里面的解经呢是让大家对一些我们以为很熟悉的东西有更深的了解。所以今天会跟大家来带去探索自求求知。就是所罗门很有智慧的，你带去求取这个的智慧。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神祝福所罗门，很快他就会立刻被神你带去祝福，可以成为王，但是错。所罗门要踏上成王之路，是需要一段很艰辛的宫廷内斗，他才可以你带去作王。所罗门是谁？大家都会很熟悉。大卫当他犯错，他在皇宫的平台日上三光黄昏日落的时候才来游行，见到有一个的女性远远地望到他在冲凉，于是淫乱的心就起了，但不是为了要解决他那个生理的需要，他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于是接了这个人入宫跟他发生了关系，想着只是一夜情而已。但是怎么知道这个的女人拔士巴跟他说，我有了你的身纪。但是圣经很清楚说，当所罗门同佢发生关系嘅时候，佢嘅月事才得洁净，所以其实系好难承认嘅。好喺呢个淫乱而生嘅细蚊仔，佢嘅下场系乜嘢咧？好啦，所大卫咧，佢要嚟但系去掩饰佢自己嘅错嘅时候，佢系叫咗呢个女人拔士巴，佢嘅丈夫乌利亚从前线翻嚟。好希望这个丈夫没见太太这么久，回家会跟太太有一个温馨的关系，但竟然这个忠心的将领没回到家，三次大卫催促他回去他都不去，结果后来大卫无奈就要叫他上前线，但是他亲自拿了一封夺命信，那封信是叫什么呢？叫约押将他杀了，后来约押就推他去前线，但是没有后援让他被杀，於是大卫就名正言顺娶了这个寡妇，他又是没人知道这件事好像解决了，但其实欲盖弥彰，很多人都会知道他犯错。这个淫乱而生的小蚊仔终于出了世没多久就死了，虽然大卫不断的求，但是都不能够成就。但是昨天神责备他认了罪，对付了之后，他从拔士巴再有另一个儿子，就是所罗门。所罗门好受神的痛爱，神亦都一早已经命定他会作王，甚至神给所罗门另一个名字，大家可能不太记得，就叫耶底底亚，就是神所爱的意思。好了，虽然是神所命定，但是要作王其实绝不容易，就好像我们很相信未来，就是我们都有机会可能选特首，不过这对象可能全部筛选过的，但是他要做香港的特首绝不容易的，这条路都要有很多的斗争的。我们看到其实论年龄论辈分 論資歷，未到所羅門。當時所羅門有一個的哥哥叫做亞多尼亞，亞多尼亞都會想自己會作王的了，甚至很有氣勢，已經有王的氣勢，當他出巡的時候已經有很多的馬匹在前面來帶他去行。有一天亞多尼亞就大宴群臣在一個較遠的地方，而所羅門的媽媽很閉翳，見到這個人越來越權力大了，但是那時大衛年紀老邁，拔士巴都可能很久沒見大衛了，終於他就要入宮來帶去見大衛。但是那時有兩派勢力，亞多尼亞因為是大仔，而當時掌管緊軍權的元帥約押是支持他的，而當時的宗教領袖祭司亞比亞他都是擁護亞多尼亞的。但原來有另外一派的人呢，叫做造王者，是支持所羅門，特別是祭司撒督、比拿雅和先知拿丹。好了，有一天所羅門的媽媽拔士巴入宮觐見大衛，逼他立自己的兒子做王。我們一起來帶去讀《列王記上》第一章十五、十六兩節，我們一起的來讀出。
拔士巴進入內室見王，王甚老邁，書念的童女亞比撒正是後王。拔士巴向王屈身下拜，王說：你要什麼？
王就問他：你進來找我，你要什麼？他就會講出：當日你是答應了我的兒子做王的，但是現在他的大佬亞多尼亞說要做王，怎麼辦？聖經裡面沒有記載先知拿單有沒有事先約定，但只是記載了一個事實，就是什麼呢？同一時間這麼啱的拿單入宮，亦都逼大衛要表態。你已經年紀大了，如果你再不來帶去公佈誰個承繼王位，將來很容易會內亂的。那大衛就說：我已經立了所羅門了，你只是說不夠的，你一定要向群眾來帶去宣告。於是大衛就即時要向群臣甚至民眾來帶去宣布要立所羅門做王。就在這個時候，在遠方的亞多尼亞還跟很多群臣來宴會，很開心。後來消息傳到來的時候，他知道自己作王夢碎，作為兄弟他知道所羅門有什麼手段，很害怕。他知道他死硬，他知道所羅門隨時會剷除他，於是他竟然做了一個動作，是什麼呢？我們一起來帶去讀《列王記上》第一章的第五十節，我們一起來讀。
亞多尼亞恐怕所羅門，就起來去找住祭壇的角。
搞什麼？他怕所羅門走去捉住個壇角，是什麼意思呢？這樣我不知道你們小時候的時候有沒有玩過遊戲，現在的小朋友是不會玩這些遊戲的，因為只是玩機的，就是玩一二三紅綠燈，人家捉你的時候什麼叫埋咒啊？就是捉到你的時候走，咁你喺度投住，咁就啲人捉你唔到噶咯，哈哈，咁樣係咪？咁所以咧，原來攞住壇角係咩意思啊？祭壇就係神嘅所在，意思就係神保護你。所以當亞多尼亞捉住呢個壇角嘅時候，啲人都唔敢殺佢，即刻報告俾所羅門聽。所羅門喺呢一次尊重呢一個宗教，於是就話：好，我不殺他，就跟他說小心，不要去犯錯，否則的時候我都會殺你。如果我們看，終於亞多尼亞在那次不用被殺，但是及後終於被所羅門用那個藉口將他殺了。是什麼藉口啊？我上次已經叫大家看《列王記上》第一、第二章，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亞多尼亞及後見到大衛，剛才我讀的那段經文有個女子服侍他的嘛，他就說我很想娶這個女子為妻。所羅門就說：蛤？這樣？你知不知道王的妻妾如果你想要的時候代表你拿他的權嘛？ 咁未必你连我嘅权都攞埋噶啦。于是就系因为咁嘅原因将佢杀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所以你睇到好多宫廷内斗。第二，佢更加要铲除一个人系边个咧？就系元帅约押。约押今次押错注啊！其实佢政治分析系啱嘅，佢去捧亚多尼亚，但点得知所罗门做王？唔好忘记大卫好憎约押，虽然约押忠心于佢，忠心于国家。如果我哋一路有听大卫戏，你哋记唔记得？佢破坏过大卫嘅统一大计，扫罗死咗，佢嘅元帅挟天子以令诸侯啊嘛，叫押尼尔。后屘又同呢个嘅王嚟，但系佢关系唔好，于是就投靠大卫。我愿意带住我嘅民众嚟，但系俾你统一全国。大卫几开心啊？点不知约押就觉得呢个人系唔好嘅，于是用计将佢杀死咗。大卫嬲得好紧要，你破坏咗我统一嘅大计，于是咒助佢啊！你记得个咒助仲劲过咧，打鹅颈桥嗰啲，鹅颈桥打小隐嗰啲嘅人，好厉害啊！好啦，跟住后屘亚沙龙背叛大卫。约押其实是忠于大卫的，跟他一起来逃亡，是不是？但是后来亚沙龙来，但是他要跟他们的军队打仗，大卫亲自嘱咐他们，你们要善待亚沙龙，虽然打赢仗都要好地对他，但是约押后来捉到亚沙龙，斩草要除根，免得春风吹又生。结果是怎样？下面的群众不敢来杀亚沙龙，他自己一枪，圣经说在前面入后面出，插死咗亚沙龙。大卫好难过啊，个仔死咗。本来系凯旋回归，重登皇位，但因为大卫嘅难过，约押又好兴，走去入去闹佢。你一算点啫？我同你出生入死，而家我哋同你嚟恢复咗你嘅皇位，但你喺度喊，你又重视你个仔，重视多过重视我哋啊？于是就闹咗一句说话咧，系好多时女性都会讲噶嘛，系咪我哋死咗你就开心啊？吓，咁约押就去咁讲啊嘛。咁跟住同佢讲，你唔可以再嚟有咁样嘅忧愁，如果唔系群众会离开你。大卫好无奈，于是要点啊？出去同啲群众，但系忧忧伤伤翻去。好多次约押，因为有军权，亦都甚至系爱国家，就不分尊卑，唔尊重大卫，多次嘅令到大卫难受，所以大卫好想铲除佢。但是没能力，就好像大家现在看那套什么《喂食奴》呢，即是什么《龙科多》啊，《喂食奴》咯，我都没看的，黄祖蓝那个啊，咁《龙科多》啊，还有那个《连更尧》啊，就是这些咯。喂，其实你看圣经有这些的。大卫在他晚年的时候，他留下了遗命，要所罗门对付约押。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上》第二章嘅第六节，《列王记上》二章六节，我哋一齐嚟读。
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
几恐怖！大卫同所罗门讲：你唔好俾佢白头下阴间，你点都要杀佢啊！所罗门亦都会知，当时掌管紧军权嘅系约押，约押系佢嘅长辈啊。因为约押是大卫的侄嘛，所以他会成为所罗门的长辈咯。如果再继续被他拿着这个军权的时候怎么办？所以既然你在这一刻里面，你来带去捧亚多尼亚做王，而一趁没有军队在你身边，于是要杀他。约押又一样走去哪里？坛国，捉住个坛国想着埋州啊。但是今次所罗门不会尊重这个宗教，他落了格杀令，跟对亚多尼亚不同，因为他拿军权，于是下令你要杀他。就有一个人叫比拿雅，终于将他拔了下来，将约押杀了。一代猛将，某个程度我是欣赏他忠于国家，但是却是不得好死。这个是政治上面的悲哀。所罗门解除了他的军令，就将这个的军权交了给比拿雅，立他做元帅。还有当时的宗教领袖，记得亚比亚他是支持他的哥哥的嘛， 亦都解除了阿比亚他的职务，赶离耶路撒冷，不准他再离大去服侍。你看到原来所罗门要作王的时候绝不容易的，是有很多宫廷内斗的。圣经没有很刻意去描绘，但我看到里面那种的诡秘，那种的凶险。还有一样东西原来我们忽略了的，记不记得大卫逃亡的时候，有一个有钱人是北边支持扫罗的，当大卫走难的时候，他走去闹他，找泥沙杀他嘛。后来大卫复国的时候，他第一个回来你要欢迎他的嘛，哎呀我们有错了，带着一班人来到他。咁大卫就话：哦，冇嘢冇嘢。咁佢啲将领话要杀佢，但系大卫话唔得。而家系咩咧？我而家翻返去国家嘅时候，我哋一定系佢闹我系啱噶。神透过佢嚟去闹我，等我有反省啊。佢要和谐啊！佢啱啱翻去嘅时候，当施威一上场嘅时候，已经冇咗唐营，冇咗梁营，有香港营系咪？但我知道呢个系虚假的。大卫同样嘅吩咐。所罗门要杀这一个人，他说要宽恕，但原来很恐怖，他叫所罗门杀他。所罗门就立了命令跟侍妹说，你只可以在你那个的某一个范围里面你要去出没，你不可以离开你那个的范围，要不然我就杀你。谁知道有一次侍妹有一个的仆人逃走了，他要去追这个仆人，越过了应有的界限，所罗门知道怎么就将他杀了。圣经有记载这件事，但可能我们会想，这个是一个人来的，最多是有钱佬而已，怎么会记在圣经里面呢？一时我们读圣经就要了解咯。我们一起来带去读列王记上第二章第四十六节，整段的故事就记载在36到46节，但我同大家看第46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於是王吩咐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他就去杀死示妹，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
是不是很奇怪啊？杀了示妹一个而已，但他的结论是什么？坚定了国位，是什么意思啊？当我一讲大家就会明白的了。虽然是一个平民，是一个有钱人，但是影响很大，他还是北边扫罗的支持者。最近李嘉诚呢咪有很多言论嘅，有能力嗰啲人呢就唔去做嘢，冇能力嗰啲人呢就出声。好啦，又喺国内里面接受一个杂志访问，今日淨係去扶贫係解决唔到个问题㗎。政府係应该要好着重嗰个嘅制度，唔好咁情绪化，因为有啲人有咁嘅情绪，於是你就施政。哇，句句你听落去呢，哇好有骨㗎喎。但是他跟着说，我不是说梁振英的这样。但是你不要忘记香港很多东西是他控制的。港岛区的电力呢，百佳呢，很多东西是他控制的。所以施威一定表面没事的。但是其实这个人影响力很大。大家就明白示妹。为什么杀了示妹之后他的即地位国势就稳定，原来在北边啊，这个人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亦都有一个原因将他杀了。所以你看到，至少我相信主学咧，同细蚊仔系唔会讲呢啲嘢，但系我哋睇圣经又睇唔到呢啲嘅事，但呢个就系一个真实。所以求神你要帮助我哋好地研读神嘅话语。所以所罗门佢要成王之路绝不容易，虽然系神已经应许佢作王。他不是在人普选之下选出来的，他不是在万民的欢呼喝彩声之中踏上这个的王位的，他是要运用他自己的权力，一些宫廷的斗争，铲除异己，他才可以做王。所以你要明白这个的背景，他就知道自己得这个王位绝不容易，虽然神已经应许。好，当他一做王的时候，他立刻做一件事就是怎样，他去欺骗来到献祭。所罗门他要欺骗献祭有一个原因，第一他会知道这个是神给他的祝福，虽然他都很艰辛，但是因为这个是神的应许，要向神献上感谢。第二他要做一个示范作用，因为爸爸都是很敬虔的，来到去尊敬神， 他要做一个模范的君王，所以他就要带领群众去献祭。但我们有没有想一样东西呢？为什么他不在京城耶路撒冷献祭？因为耶路撒冷是有约柜的嘛，约柜是神的所在地，为什么要去欺骗呢？可能我们有没有想这件事？原来圣经好像我给我看列王纪上第三章的第四节，说到在欺骗这个地方里面有一个极大的幽潭，有一个很大的地方可以让更多的群众聚集在当中来参与这个圣会，但更加有一个他们视为神圣的物品在欺骗里面。约柜在耶路撒冷，究竟是什么神圣的物品呢？我们一起来读历代志下第一章的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所罗门和会众都往欺骗的幽坛去，因那里有神的会幕，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制造的。
原来有会幕的，会幕就是当日遮盖住约柜的地方。这个会幕是摩西传流下来的，所以很神圣，所以都是一个很大的宗教的地方。还有就是一个的铜坛，很大的在那里。所以所罗门就带领了群众去那里。很简单举一个例，大家都会明白，你去北京玩的时候一定会去故宫的，是不是？故宫很大的，你走都走死了，王在故宫那里住的嘛。如果他要去拜祭要祭天的时候，他在故宫就可以了。但是不是的，大家知道有一个地方叫什么？天坛嘛。他们拜祭的时候去天坛那里拜祭，为什么不在故宫里面？就是天坛是可以让其他的群众都看到，故宫不可以让群众成日入去的嘛。那我特登查过了，由故宫去天坛呢是要四公里路的。那所以你就明白所罗门呢今次去欺骗献祭呢，就不是单单个人的行动，是全国性，让人民你有看到，也藉着这样的时候建立自己王的身份。好了，这次献祭为什么是全国性事？因为他带了很多人去。我们一起来读历代志下第一章的第二节，历代志下一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所罗门吩咐以色列众人，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审判官、首领与族长都来。
如果我再看的时候，我们献祭的祭牲那次是一千只，一千只祭牲是燔祭的烧晒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到那次是一个全国性的宗教活动。所罗门去献上燔祭，刚才我说燔祭就是全只的祭牲烧了，是代表了他愿意将自己呈献给神，按神的心意来带去做事。所罗门他自己刚刚做王的时候，他深深感受任重道远，他没有他爸爸的经历，某个程度是富二代来的。我们可不可以记得大卫啊？他作王这条路是绝不容易的，被扫罗追杀，他投靠过不同的人，他要投靠过摩押，甚至投靠敌人非利士人，他要懂得怎样跟这帮人来打交道，懂得怎样掩饰自己某些东西，免得被他们来捉了。好了，后来大卫不是一个人逃亡，有很多人来跟他，但圣经说这四百人跟他的全部都是奇离怪来的，一定是怎样，因为被人来带着去争人钱避债，还有心里面苦闷。喂，大卫要去驾驭这几百人，你以为这么容易啊？好了，他要懂得怎样政治手腕，跟北方的敌对势力来带去讲述。喂，这一切的经验是很宝贵，所以大卫呢他自觉的时候就能够井井有条。但是所罗门是什么？他是生于安逸的嘛，国家已经在平顺境况里面来出世，在皇宫里面长大，他完全没有他爸爸这些的历练，要治理国家这么容易。所以让我们看到一个真理，有时候一些的痛苦，一些不愉快的经历，可以成为我们的磨练，成为我们成长的要素，更加是我们日后的祝福来。相反地，你生在一个富裕环境安逸的境况里面，有时候遇到一些困难你就不懂得怎样去面对， 要生要死。所以所罗门知道自己他的能力、他的政治手腕、他的经验完全不及爸爸，但我们仍然想去爱国，去想想我怎么去处理。所以这些的忧患已经在他的思维里面，所以当神问他你要什么的时候，他不是顺口开河的，他立刻可以讲出他要的是什么东西。这里给我看到一个很重要，一个表面好像很有权力，有不少的事务来带去，他要面对日理万机的人，他都要看到自己的力有不逮，他都要摆低自己，特别要在神面前承认我就是一个脆弱无能者，我愿意来带去谦卑领受你的教导和施予，而不是单单凭自己的智慧权力来到谋取些什么。很重要，我们是要知道自己不足，于是你向神呼求。好了，那晚黑神向他显现，自求求知，他很有智慧的，你要求取智慧。那晚黑神就向所罗门来显现，向他发出邀请。我们一起来带去读这一节的经文，列王记上第三章的第五节。列王记上三章五节，
在基片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
经文没有详细描绘这个梦境，神在梦里面出现的时候，个背景是怎样？是光芒万丈啊，很多天使陪住他啊，定是他的语调是怎样呢？所罗门，这个肯定不是神的，神不会这样叫的。即是圣经里面没有讲这些，这个不是经文的重点，焦点就是什么呢？神说你愿意什么，我给什么你。这个是很宝贵的。第一就是确认了神悦纳了所罗门那日的献祭，所以向他来带去祝福。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读经读漏了一句，原来是有附带条件的。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但是有附带条件。这个附带条件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再读列王记上三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
原来一个附带条件就是你要遵守我的命令，守住我的律例。意思就是你按我的心意而行的时候，你绝对可以无往而不利。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得到神的祝福就是我们有没有行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所相信的神不是一个溺爱孩子的父神，不是只是一个不理什么一个都给你的阔爸爸，不是的。我们的神知道什么对我们是好的，他才给我们，不是一个有求必应的神。如果我们按神的心意求的时候，神必定的会来赐福给我们。这个就正正是好像耶稣基督所讲的，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四十五两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四十五两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我必遵守我的命令。
今天我们求什么都一定得到，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遵守神的命令。刚才我所讲所罗门，他一直都在想怎样去治理自己的国家，所以他有准备。当神来到去问他你要什么的时候，他可以很有条理的来到去回应神。在这一刻他不是立刻讲出他的要求，他都会先来到去引述一些事，更加能够把握到神给他的祝福。他就先讲他爸爸。这段经文我很想特别当我们读的时候，我要做父亲母亲的，我希望这段经文成为你一些思想上面的挑战。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上第三章的第六节。
所罗门说：你仆人作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
所罗门谦卑的话：我是你的仆人，我爸爸大卫，他是用诚实、公义、 正直行在你的面前。做父母的，你可不可以想一想，在这一刻里面你的儿女对你的评价是什么？他会觉得你一个很诚实公正的人，他会怎么看你的信仰？他觉得你一个很爱主、很委身、很乐于侍奉的基督徒，是吗？究竟你的儿女又有没有经历到神在你身上的恩典？他觉得神很锡你，给很多好东西，他就会看到，哇，原来你去跟随神的时候，神是这么大的祝福。有没有？你留意到所罗门提的就是他爸爸美丽的一面。当然所罗门都会见到他爸爸不好的东西，所罗门都同样见到他爸爸曾经被倾长亚沙龙来去追杀，因为那时候他都已经出了世，他都看到他爸爸有不好的一面，但是他仍然将爸爸很突出美好的一面记在心里面。我很不幸地在过去这几个礼拜里面，教会有很多人他的家人离世，我连续三个礼拜日要负责安息礼，上个礼拜六婚礼完了，夜晚上又安息礼。当安息礼的时候，基督教仪式很令到那些不信的人都很欣赏，因为为什么呢？我们会鼓励他来带他有简单的述史，但我一直会说述史一定是什么呢？是隐恶扬善的，即是讲他美好的一面，但我讲到一定会讲人一定有他不足的地方。但我希望在生的人，你记得的就是死者他美丽的一面，让他所做美丽的事落在你心里面，是吗？上个礼拜其中一个的安息礼里面都是讲我们的爸爸是一个很传统的男人，对家庭很负责任的，虽然他较为木讷，没怎样表达他那份的感情，即是跟儿女感情是很生疏，是吧？不过是用另一个仪式去表达而已。即你留意到他们都会讲他美丽的一面。所罗门记得的是什么呢？爸爸是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神的面前，他更加看到神怎样去祝福他爸爸。你知不知道第二代基督徒是最难的？因为由小到大被爸爸妈妈逼回主日学，到十三四岁他读中学的时候你逼他不到了，他就不回教会。但我经常跟父母说，特别留下那班，你要留意，不是只是叫他回主学就够，是你有没有生命影响他。我很恒常那时候跟我的儿女去分享神怎样又听我的祷告，又怎样祝福到我们，我们现在有这么好，原来神怎样来带他为我们预备，让他看到神的恩典，让他经历神的真实，而不是只是回主学，他看到神怎样去施恩给大卫，所以说你继续施恩给我。所以这一节经文很值得做父母的了反省。在那刻里面所罗门都仍然有爱神的心。列王记上第三章的第三节，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幽坛献祭烧香。他深深感受到神的爱不单单在爸爸身上，继续延伸下去他身上。他能够成为王那是因为神的爱，他知道自己责任重大，但他自觉自己年幼无知，所以就立刻向神了呼求了。列王记上三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
大家要明白圣经的用法，幼童呢就绝对不是指小蚊仔那些可爱的孩子，不是啊，他不是小孩子来的了。所罗门作王的时候已经是成人来的。幼童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的自觉经验，我的经历还是很幼嫩。好时间里说幼童其实是一个成年人来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列王记呢，有一段的经文，有时我小时候我读的时候 很质疑的。有一个的先知，他是秃头的。当他经过的时候，被人来笑他，啲细蚊仔幼童嚟笑佢，於是先知就坐，跟住有啲熊出嚟咧，就嚟带佢点啊，将佢食咗。哇！呢个先知咁恶嘅，人哋话你秃头啫嘛，咁你就要去令到嗰啲嘅细蚊仔都死。原来幼童唔系指细蚊仔，系成年人嚟嘅。不过讲佢哋咩咧？无知幼嫩，笑佢秃头，其实系侮辱紧神嘅仆人同埋先知。咁呢个我抄起嚟讲。所以你留意到，所罗门话我系幼童，意思就系话咩咧？ 我没有这个的经验能力去治理国家。于是他都提出我现在面对的挑战是很大。第三章的第八节，他说到仆人在你所拣选的民中，借民多得不可胜数，这么庞大的国家怎么去管理啊？管理不到。于是他才提出个重点，他的祈求。我们一起来读第九节。
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
所罗门好有智慧去求智慧，求治国的智慧，使到我可以怎样治理这个国家，怎样来到去判别是非。他自知自己力有不逮，他知道自己的责任重大，感恩去爱这个国家，他愿意做一个的明君，所以去向神来求。今天我们为什么来求啊？同埋你求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我经常都说大家求的东西是一样，但是背后的动机可以很不同，很不同就会引出很不同的效果。一个学生，神让我有智慧去读书，我要考到大学，我还要入到 ConConU， 我要来读 Medi， 我要做医生。然后跟着说就表示到我有好的收入，有好的地位。 OK， 你可以这样求，但同样你可以求神让我要入到 ConConU， 我要读 Medi， 我要做医生，我特别我想第时将来的时候我是要在公立医院里面做医生，我不会挂牌，因为很多穷人他们很惨，我还要做急症科的医生，因为他们排几个钟头的，我很想来但是去关心这些人。我愿意神你的名得做荣耀，我要我同学看到虽然我在回教会，但是我仍然可以入到大学，神你给我有智慧，读书特别有聪明，神我很想做医生，我有多些收入，可以奉献多些给你。同样是这样的呼求，表面是不是？但你背后的动机是差很远。如果你是为了神的事，神是会祝福你。我都很紧张我的讲道，我很希望我的讲道很多人来听，很希望我的讲道是满足弟兄姊妹属灵的渴求，但是我要明白我背后祈求什么东西，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以致哈哈我受欢迎啊，定还是是为了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星期四晚我跟师母说，你为我祈祷啊，逢亲我面对很大的事的时候呢，我就会请师母你为我发功。哇，我今个礼拜在明恩堂讲的堂堂不同啊，我礼拜五晚在九龙湾讲到叫转弱为强，昨天我早上讲早堂崇拜讲尼希米记避而后宣，现在是讲智者求智。我本来就去葵涌，一间我去葵涌噶啦，就讲我哋喺呢度听过一篇道，就是希西家十五年求受数系咪啊？俾多十五年佢啊嘛，但系对佢嚟讲唔系一个祝福嚟噶嘛。点解琴日晏昼四点零钟去开会嘅时候，知道原来今日咧佢哋系讲财政预算喎？哇！呢篇道唔掂，即系求咗都唔得喎。咁我叫弟兄姊妹嚟，我求神祝福我哋，叫我哋唔好咁穷，咁咪即系如果我哋唔穷咪仲死。咁同埋因为嗰边嘅奉献系好差。咁於是我即刻點啊？我飛的士翻嚟六點幾鐘，我即刻寫一篇講章。所以一陣間我去講道嗰篇道咧，係只有文字版嘅咋，係冇 PowerPoint 嘅咯。我即刻要改講章。好啦，咁跟住完咗之後要開會，跟住有團契，團契完咗之後四點半咧又要過九龍灣嚟帶開執事會。喂，咁頻撲，黃師母講你話我祈禱啊，我哋有不大啊，撐唔到啦。特別係點啊？呢幾日朝朝到五點幾鐘起身。翻祈祷会，但系我唔系要去表示自己有啲咩嘅能量，而系神啊，让人见到委身俾你，你都会祝福嘅，唔死得嘅。所以今日我哋嗰个祷告背后嘅动机系啲咩嘢？所罗门蒙神嘅祝福，因为佢求智慧，目的系咩啊？系治理国家。结果佢能够得到神嘅答允，神好清楚喜悦所罗门咁样嚟求。第三章的第十节，他说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是不是很宝贵啊？神很开心啊，你求得好啊。然后神就要解释为什么会开心、啊、 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一节，第三章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从，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
神啊，好嘢喎，你好有智慧喎。人往往就是求寿，希望自己长寿多福，求财求富。喂，你想想，民间宗教那些人呢，都是拜这些东西而已，什么观音开富都是 求富而已，是不是？但我们基督徒其实好像都会求这些。我不是说这些不需要，但是神说这些，咦，层次低一点。他更加欣赏他，你作为一个君王，应该很自然就是希望你的敌对势力全部被消灭嘛，于是你就可以国泰民安。你连这一样东西都没求，只是求有智慧，好东西。于是神就说，我应允你，赐你智慧，你是后无来者，没人及你这么聪明。事实上，如果我们看列王记上的第四章29到34节，很长的一段经文，就讲所罗门怎样有智慧。只是在29、30节里面，我们一起来读出。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前无古人。如果我再看的时候，所罗门写下了箴言3000句，作诗1005首，对文学的修为，对大自然的认识，无人能及。其他国家那些的领袖都要特登来听所罗门来讲嘢，希望可以吸收一些的智慧。所以所罗门得到他所求，但是不单这样，他更加得到超过他所祈求的。神的慷慨是远远超过人的缺陷和他的祈求。所罗门祈求智慧去治理国家，神答应了他，因为这个无私的呼求神是喜悦的。但是跟着神就说，你没有求的东西我都会给埋你。我们一起来读第三章的第十三节，三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
你没有求的富足、尊贵、荣耀，我一样会给埋你，甚至赐你长寿，几宝贵。当然，仍然是请大家不要忘记，有一个条件的。这是第十三节，是不是？刚才我读过第十四节，就要遵守神的道。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他得到。事实上，在历史里面，所罗门王朝是整个以色列历史里面最高峰的一个的朝代。跟着国家的国势日衰，他的版图亦都是最大，是很令人羡慕。就是所罗门有智慧去求治理万国，神就将次要的给埋他。其实我们很熟悉的，耶稣岂不是这样教导我们吗？我们一定会懂读这段经文，或者懂背这段经文，甚至懂唱这首的经文。马太福音6章33节，我们一起读出。
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我想基督徒一定很熟悉这句话，先求这个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这一切东西是指什么？你看回上文，就是指你的物质而已，指你的财富而已。你先求神的国，其他次等的东西神岂不会不给你？但是很可悲，你现在反省一下你自己，你熟这段经文，你想一想，你过去这3、4日，你有没有为过神的国度来祷告？有没有为神的家来祈祷？有没有为到一些失落的羊来带去祷告？有没有为到今天的崇拜来祈祷？有没有为到你的牧者的宣讲来祷告？在过去这3、4日里面，你有没有为到神的事来祈祷？这些事可能是不关你的个人的事。如果我们没有的时候，这句很熟的经文对我们来说是产生不到任何作用。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所以我哋如果识点样去祈求嘅时候，祈一次等嘅嘢，神一定会俾我哋。就举一个例啊，爸爸同我仔讲：嗱，而家我得20蚊，俾你拣两样，一系就麦当劳薯条加雪糕，一系就买作业俾你做，你中意边样？如果细蚊仔话：我要作业啊，因为咧我好想你带佢去读多啲书啊！哇，你谂下父母会几开心啊？佢就话：吓、啊，乖乖乖，一定会答应佢嘅要求，就买本作业俾你做。但系同样会继续点啊？去买雪糕同埋薯条俾你食噶嘛？因为你咁乖系咪？但系其实呢个比喻唔系好恰当，因为就算调翻转咧，佢话我要食雪糕，爸爸都会买作业俾你做嘅。但是对他的爱呢，那个程度是会不同咯。啊，这个仔怪，你明白吗？是对日后呢是更加有利于他的。弟兄姊妹，今日你有没有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祈祷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求神你有帮助我们。好啦，怎么知道跟着一段的说话就令我们有点惊讶。咦，发梦了，原来。列王记上第三章的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不料是个梦，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又为他众臣仆设摆筵席。
原来一切都是发梦的，醒了起了是一个梦。这个不料是一个梦，原来是惊讶的意思。请你大家要记住，神向人的启示因应不同的年代是有不同的方法的。20-30年前，你的亲人去了外国，你怎样联络他呢？就写邮件寄去咯。紧张一点就要去海运大厦的大东电报局登记，个零钟头之后入去打电话。但是现在就可以用 email， 是不是？早几年现在更犀利啦， WhatsApp 可以讲完之后嘟咁就去了咯、甚至可以有 webcam 可以看到。不同的年代是有不同的沟通方式的。所以你不要跟我说，哎呀，昨晚我发梦，哎呀，我见到哪个女团友啊，哎呀，神就说这个是我妻子，于是就跟我说，你又要做我老婆啦，这样未必啱的。因为现在神已经是透过圣经和圣灵来启迪给我们，但是在创世纪到列王时代，特别是列祖时期，神恒常是用梦向人来启示。雅各当他逃避以扫的追杀，第一晚在旷野睡觉的时候，他就发梦见到天梯，有天使上去下来，神祝福他，那个叫地方后来改叫伯特利。后来他投靠了他的舅父，还亲上加亲成为他外父，但是关系不好。结果在哈兰这个地方里面，神就在梦中向他显现，叫他回到自己的故乡。好了，我们再看前一点，阿伯拉罕，当他有一个好的太太，未必是祝福来的。他去到外邦之地，他好驚，死啦！人哋見到我太太咁靚，容不易咧殺咗我，然後搶佢嘅呢個咁嘅衰人，竟然連老婆都唔敢認，就認我係我個妹。結果亞比米勒就真係捉咗佢老婆去。咁但係神就喺夢中向亞比米勒顯現，指責佢。於是亞比米勒就唔敢嚟帶佢，要先知道原來嗰係佢太太嚟嘅，送翻俾佢。仲有唔信嘅人都會發夢噶嘛？埃及王見到嗰7隻肥牛。跟住嗰七隻肥瘦牛啊，佢就唔明咩嚟噶嘛，叫咗約瑟嚟去解夢。巴比倫王見到個金像，新約裏邊比拉多個太太都發夢，見到神責備佢。喂，你留意到原來喺某一個時段裏邊，神係藉住夢向人嚟去啟迪。所以所羅門唔會覺得呢個係夢嚟嘅，佢相信神係真係向佢嚟到顯示。有咩證據啊？佢喺欺騙翻去之後。喂，已经献完祭了，但是今次他即刻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在圣坛面前，在约柜前面做什么？去献祭。你有没有留意献的是什么祭？燔祭和平安祭。平安祭就是感恩祭，就是感恩去多谢神，于是就献上平安祭。他相信这个是事实。事实上我要知道所罗门真的得到这个的智慧，但是他的一生不是行在智慧当中，他有多东西如不可及。是的，圣经里面说到所罗门的智慧是无人能及，但是圣经如果你看回那个描绘呢，是对天文、地理、植物、文学、自觉的智慧。但是后来他因为国势很兴盛， 很多國家都要巴結他，於是送了一些公主，或者由婢女變成公主，然後送來給他。那呢，他就有很多的妃嫔，後宮佳麗上千，但是這些妃嫔卻引誘他犯錯。我們一起來讀列王記上十一章第四和第六節，我們一起來讀出。
所羅門年老的時候，他的妃嫔誘惑他的心去隨從別神，不效法他父親大衛誠誠實實地信服耶和華他的神。所羅門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不效法他父親大衛專心順從耶和華。
這裡很清楚的讓我們看到，他竟然要隨從外邦女子來敬拜假神，他甚至拜西頓人所拜的女神，就是阿斯他錄，亞門人的假神米勒公和摩洛，他亦都拜摩押人的神希末，更加離譜，在耶路撒冷對面的山上建丘壇，這個是愚不可及，結果遭到神的責罰和懲處。列王記上十一章的第九、第十兩節，我們一起來讀出。
話向所羅門發怒，因為他的心偏離向他兩次顯現的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耶和華曾吩咐他不可隨從別神，他卻沒有遵守耶和華所吩咐的。
如果你留意呢，這裡是講到神兩次向他顯現，大家回去看，我不會講這段經文的了。第二次神再一次向他顯現，如果你留意那次顯現，神和他的語氣呢已經有點不同了，神已經開始責備他，他其實開始糜爛，只不過他沒有去將神的話放在心裡面，神已經再一次警告他。結果因為所羅門雖然他很有政治的智慧，但他沒有敬虔的心，引致到他敬拜外邦的假神，就埋下了國家分裂的伏線，後來他的國家就已經很快立刻被其他的國家來有侵吞，他的版圖就縮小了。大家可以來看《列王記上》第十一章，在筆記列了這些經文出來。這個智慧並不能夠令到他不去犯錯，所以今天要很小心，一個越聰明的人不等於他不犯錯，反而越聰明的人去犯的錯帶來的影響性是越大。所以請你記住，一次禱告神答允並不等於你就可以成功的。我們一起讀以弗所書第六章的第十八節，第六章的第十八節，我們一起來讀出。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警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
一次神答允了，但你仍然要繼續警醒不倦，你要繼續去為你自己的生命成長來禱告。今天我們往往很多時候是怎樣，當我們在困難裡面我們特別敬虔，我們來祈禱求神幫助我們，但當那件事情擺平了之後，慢慢我們又鬆懈，我們又再沒有警醒了，我們沒有行切禱告。所以這個讓我們提醒，我們要好好地去禱告。而真正的智慧是什麼呢？其實不只是所羅門求智慧才成功，原來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求智慧。在我侍奉的生命當中，或者我信仰裡面，我寫的經文最多的就是以下這一節，感慨都很大。我們一起來讀雅各書第一章第五、第六兩節，我們一起來讀出。
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口賜與眾人也不斥責神的神，主就必賜給他，只要憑著信心求，一點不疑惑。
後面一句就是疑惑的人不要期望在神裡面得到什麼，為什麼有什麼感慨呢？樣美恩堂頭那十年呢，大部分是學生，當他們要面對考試的時候，公開試呢，我就會寫一張書籤給他們，我真的寫這一節的。好了，就來放榜的時候呢，我就會寫詩篇三十七篇第五節，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他，他必成全。雖然考得不好，但是神都會引導你的路。這兩節經文是我頭那十年裡面經常寫的，現在沒那麼多時間去寫這些，所以有些感慨。但這個是真實的，原來我們缺少智慧，可以求神給我們有智慧。當然就是你背後的動機是什麼，剛才已經說了。但是請你亦都要留意，雅各書裡面有提到真正的智慧和屬世的智慧， 在第三章十三到十八节。熟世的智慧可能就知道怎样去投资，买哪只股票它会升，可以怎样运用权力来去做一些事，或者怎样逃避一些责任，卸薄给其他的人，这个是熟世的智慧，但引来的是纷争。圣经说，但是熟天的智慧却是叫你懂怎样去追求敏锐于神的事。鼓励大家看这几节。但是其实在旧约里面，神一早已经为真正的智慧落下了一个的定义。箴言第一章的第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我们再读第九章的第十节，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很重要，真正的智慧就让我们来到敬畏神，行在神的心意当中，于是我们有智慧来到为什么来求。我们都很肯定，如果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其他次要的东西神就会赋予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